进音乐吗？有吗？音乐？音乐没，就算了，就直接报吧，那报已经过时间了，报吧。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0年3月10号，星期二。为您播报几则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已接近造成全球大流行，但已通过采取遏制和缓解措施，仍可控制疫情在各国爆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一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既然这种病毒已经在这么多国家蔓延，大流行的威胁就变得非常现实。但是这将是第一次可以控制的大流行，最重要的是不会受病毒的摆布。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在起源地中国的传播速度正在放缓，但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速度正在加快。病毒目前已扩散到超过100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11万。韩国是中国以外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之一，其次是意大利和伊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搭乘飞机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防疫工作，并慰问当地医护人员与患者。这是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遭到封城48天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前往当地视察。此前，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北京虽然尚未确定疫情转折点已经出现，但是疫情的传播已经有所缓和，预计习近平将考察最先收治患者的金银滩医院以及快速完工使用的火神山及雷神山医院。此外，习近平也将走入社区慰问当地居民，但是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官方将安排警察社区或公务员社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与国会领袖会晤，讨论削减工资税。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对记者说，我们还将讨论帮助正实薪的人，好让他们在为公司、小公司、大公司、很多公司工作的时候，可以处在一种永远不会损失工资的位置，不会因为某些不是他们的过错的事情而受到惩罚。石油价格战和新冠病毒危机造成股价大跌。特朗普星期一下午与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内的经济顾问开会，在疫情对经济的威胁越来越大之际，这些经济顾问向他提供了政策选项。特朗普在白宫新闻简报室短暂露面，副总统彭斯、财政部长姆努钦、卫生部长阿扎尔以及一些公共卫生官员随后留下来回答记者提问。姆努钦预测说，一年之后的经济状况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宣布星期二将在白宫举行记者会，聚焦经济措施。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两岸达成共识，于10号通过第二批包机将滞留在湖北的台湾民众接回台湾。这次任务是由中国的东方航空与台湾华航各派出一架班机，运载大约400名乘客，预计晚间飞抵台湾。2月3日执行第一班包机之后，由于出现一名确诊病例，再加上双方对于搭乘人员的优先顺序有意见，因此直到本月10号才执行第二次包机。期间曾经发生滞留湖北大约100位台湾民众的不满。以上是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the business world. What do you need to enter the global market? A competitive product, a great service, and a little thing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我们还要来看看开车用手机带来的安全隐患。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t in mothballs and quit while one's ahea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is spelled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形容词，意思是分散注意力的。
A new study shows that hand-free cell phones are 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for motorists than those not using a cell phone behind the wheel.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跟开车时完全不用手机的人相比，使用免提手机的司机注意力分散程度要高出一倍。澳大利亚的另外一项关于驾车安全的研究说
Children riding in the car are 1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to drivers than cell phones.
孩子让开车人分散注意力的危险程度是手机的12倍。这一点估计做父母的都深有体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Yeah, nothing is more dangerous than being distracted while you're driving. People with smartphone addiction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Okay. I have to admit, I have been guilty of that. I agree with you.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extremely dangerous. 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 your life. And nothing is so important that it can't wait until you park your car.
I know, but today we're just too attached to our smartphones.Now we're habitually checking them without even knowing we're doing it.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s is check my phone for emails and Facebook updates.
We're definitely checking our emails and social media more than necessary these days. I was about to buy a smartphone for my niece for her birthday. Now I think that plan should be put in mothballs.
You certainly need to make it clear to her when she's allowed to use it. Well...To continue our class,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put in mothballs.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建议制作一个新节目，以美国语言和文化为主题，举行相关的知识竞赛。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让我立即开始做。谁知道我的一个同事突然请长假，他的工作全都推给了我。结果我的新节目还没有开始，就被无限期搁置了。这在英语里叫
Put in mothballs. Mothballs is spelled M-O-T-H-B-A-L-L-S. Put in mothballs.
Mothballs 在中文里是卫生球、樟脑丸。
Put in mothballs
就是束之高阁、无限期搁置的意思。
My show idea has been put in mothballs.
我新节目的提案就这样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去做。很多人喜欢收藏旧东西，不舍得扔。其实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有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 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这个人说，
我儿子特别喜欢奶奶送给他的冰鞋。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这双冰鞋是我小时候穿过的，后来被妈妈收了起来，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能穿。他没把这双冰鞋丢掉，让我太高兴了。
我祖母也是一样，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
She puts everything in mothballs.
没错，弄得家里跟个二手店似的。英语里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人。
Pack rat. P-A-C-K-R-A-T, pack ra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 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刚才我说到我祖母什么都不舍得扔，经常拿个旧打字机什么的老古董问我要不要。你别说，有时候还真有点值钱的东西。我觉得她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捐给下面这个例子里正在筹备中的历史博物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他说，
我们镇里的人显然都很赞成建一个历史博物馆。但是镇长却说他要暂时把这项提案搁置起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不过大家都不肯放弃，希望不久的将来这项提案会重新被考虑。
很多项目不能上马，问题都出在资金上。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他开发的很多项目都是因为缺少联邦拨款而处于停顿状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Put in mothballs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如果更简单一点的话，可以直接把 mothballs 作为动词来用。比如我可以说
My show idea had been mothballed.
或者说
The mayor is mothballing the proposal for a new museu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Because of sequestration, a lot of government projects are being put in mothballs.
Yeah, the budget situation is not pretty right now, but I think the whole economic picture is on the right track. Actually, because of the expans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Hir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 is on the rise again in our area.
对啊，现在所有公司啊，都要攻占国际市场，全球化嘛。
And that will lead to an important procedure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到底这都需要哪些程序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一家香港公司老板 Hank 带 Chris 去见部门主管 Rebecca.
Rebecca, I'd like you to meet Chris Lee.
How do you do, Mr. Lee?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call me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Why are we getting certified?
老板 Hank 为部门主管 Rebecca 引荐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原来 Chris 是要帮他们公司完成国际认证程序。
To walk someone through something.
意思是带某人按部就班完成某一程序。这里所用的名词
Certification is spelled C-E-R-T-I-F-I-C-A-T-I-O-N.
意思是认证，动词则是
Certify.C-E-R-T-I-F-Y, certify.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申请国际认证呢?
You're required to get certifi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before beginning business with certain American companies.
And as we just landed that new account in California,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Okay, what is required?
To be honest, it's quite a lengthy list of things. Let's start with safety issues.
原来要跟特定美国公司做生意，就必须通过
Independent Auditor
独立审计师完成国际认证。公司在加州刚找到了一个新客户
Just landed a new account.
这里的 account 不是账户，而是指正式商业伙伴和客户，所以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要立刻开始申请国际认证。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是着手做某件事情。ASAP 是
As soon as possible.
的缩写，意思是立即动手。Chris 说，申请国际认证非常繁琐，首先是安全方面的要求。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re are fire extinguishers on every floor, and there should be proper ventilation.
I think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Workers need to wear protective gear if they're near dangerous chemicals or machines.
Yeah, we already require that.
Also, we need to make sure your factory is safe from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Chris 说，每层楼都要有灭火器。
Fire extinguisher.
要有通风设施。
Ventilation.
靠近化学物品或者危险仪器的员工要穿戴保护性工作服
Wear protective gear
这些都没有问题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这些措施公司已经在做了
Compliant is spelled C-O-M-P-L-I-A-N-T Compliant
意思是遵守的、服从的可是生产家用产品的公司为什么要防范恐怖袭击呢我们下次继续听。老板 Hank 说，公司 just land a new account， 刚刚在加州争取到一个新客户进行国际业务，所以要 get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Chris 来这里 walk them through the process， 来帮助他们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个程序。与美国公司合作程序很多他们需要 get the ball rolling as soon as possible 立即开始这项程序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involves a lot of change and compromise But once you get certified you can open a lot of new doors
Yep, in today's economy you can't just stay in the domestic market You need to improve yourself so you can fit into the global village economic model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Chris and see what else the company needs to do.
礼节美语
Chris 向一家香港公司的老板 Hank 和部门主管 Rebecca 介绍申请国际认证的程序。首先是安全，其中还有防范恐怖袭击的要求。老板 Hank 表示不解。
Well,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ember 11th,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come much stricter. If you ship a container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could possibly be used by bad guys to send dangerous materials.
So, what kind of precautions do we need to take?
You need to have a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set up, and the doors and gates should be monitored by guards to make sure only those who should be in the factory are in the factory.
That's pretty reasonable, and I think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解释说 ,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保安方面的要求严格了很多。要得到国际认证需要安装全天候的监视和警报系统。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门口需要警卫站岗。老板 Hank 觉得这些要求很合理。
Pretty reasonable.
公司完全可以做到。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继续说。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oint, treatment of workers.
You know,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why do U.S. companies need to know how we treat our workers? That's an internal affair, isn't it?
I can understand your frustration, but nowadays it's a big issue. A few years ago, many activist groups began targeting the big American retailers. They demanded that the big sellers prove that the cheap items they are selling weren't made by child laborers or through other unethical practices.
除去安全保障措施外，还有工人待遇的问题。Hank 不明白自己公司的事情。
Internal affair.
美国公司为什么要插手？ Chris 解释说，这是因为几年前一些人权团体开始针对美国一些主要零售商家，要求他们证明自己出售的廉价商品没有使用童工
child laborers，
也没有其他
unethical practices，
不正当的做法。
So now any company that sells to the big retailers has to prove they are above board?
Yep. And it's not just America. When you sell to Europe, you have to do the same thing. In fact, the European laws are even stricter.
Well,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 but it is quite a hassle.
Yeah, but it's worth it. As soon as we're certified, we can sell our goods all across Europe and the U.S.
因此，现在凡是这些美国零售商的供货商家都必须证明
They are above board.
他们的经营方式是光明正大的。虽然申请国际认证很麻烦
It is quite a hassle.
可是 Rebecca 觉得值
It's worth it.
因为有了国际认证，跟美国和欧洲公司做生意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原来国际认证中还有一大部分涉及到如何对待员工，比如说不使用童工 child labor， 没有不正当的做法 no unethical practices。老板觉得 it's quite a hassle， 很麻烦。但是 Rebecca 认为，一旦完成，公司就能自由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做生意了。
I agree,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hassle, but it's worth it. The employees get fair treatment.And the companies can expand their business into the global market. It's a win-win situation.
没错。好了，国际认证就先到这里。我们下面换个话题，来听今天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sibling. Sibling is spelled S-I-B-L-I-N-G. Sibling.
Sibling是兄弟姐妹的意思。
Sibling rivalry is a normal part of growing up.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是成长当中很正常的一部分。
Normal rivalries with siblings can foster healthy competition.
正常的你争我斗可以促进孩子间的健康竞争。然而，有时候这种争斗也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Bullying by a sibling can be as damaging as bullying by a classmate, neighbor, or other peers.
被自己的兄弟姐妹欺负，跟被同学、邻居或是其他同龄人欺负，会对孩子造成同等伤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ibling, sibling, sibling。
I so wish I ha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When I was growing up, my sister and I fought.All the time.
But you also learn how to share and compromise during those fights.
Well, we used to fight a lot when we were little kids. But then I grew up and got bigger than my older sister. And she decided to quit while she was still ahead.
She's the clever one.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quit while one's ahead.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一家冰激凌店居然要关门了。我问经理是怎么回事，经理说本来公司经营得很好，结果拓展业务，增加商品，反而失去了很多老顾客。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叫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is spelledQUIT, and ahead, AHEAD,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在中文里是停止、放弃的意思。Ahead 意思是在前面。
Quit while one's ahead.
就是中文里所说的见好就收。就说我喜欢的那家冰激凌店吧。本来卖冰激凌挺赚钱的，可是偏偏要增加产品种类。结果反而造成了服务和产品质量的下降。
They should have quit while they were ahead.
没错，他们本该见好就收才对。下面例句里，玩扑克牌的人就明白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听听。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这个人说，
我打牌不是最厉害的，但是今天晚上已经赢了$500。如果继续打下去，我可能会赢更多，但也有输钱的风险。我觉得最好是见好就收，这样一来，我就能带着一笔不小的外财离开这里。
我爸爸告诉过我，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刚领了工资，就被朋友拉着去赌场，一上来赢了不少，可是
He didn't quit while he was ahead.
最后输了个精光，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好惨呐、啊。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特别是老片子。上星期我又把几部经典影片拿出来看，大家一定看过《Godfather》《教父》。如果没有的话，请听下面这段介绍。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 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 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个人说，
你看过电影《教父》吗？《教父》是一部关于意大利裔美国人犯罪家庭的惊险片，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二大经典作品，拿了很多项奥斯卡奖。后来有人计划拍续集，虽然制片人也考虑见好就收，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拍《教父》第二部，又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奥斯卡奖。
你也许会问，那排名第一的电影是哪一部呢？排名第一的电影就是
Citizen Kane
公民凯恩。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 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t looks like you have put on 15 pounds while I was gone.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quit while you're ahead.
Well, I think, darn.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为您播报一组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已接近造成全球大流行，但通过采取遏制和缓解措施，仍可控制疫情在各国的爆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一在日内瓦举行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既然这种病毒已经在这么多国家蔓延，大流行的威胁就变得非常现实，但这将是第一次可以控制的大流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受病毒的摆布。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在起源地的中国的传播速度正在放缓，但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速度正在加快。病毒目前已经扩散到超过100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11万。意大利、韩国和伊朗是中国以外病例最严重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上述表态暗示，该组织可能很快宣布新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搭乘飞机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防疫工作，并慰问当地的医护人员与患者。这是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遭到封城48天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前往当地视察。此前，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北京虽然尚未确定疫情转折点已经出现，但是疫情的传播已经有所缓和。预计习近平将考察最先收治患者的金银滩医院以及快速完工使用的火神山及雷神山医院。此外，习近平也将步入社区慰问当地居民，但是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官方将安排警察和公务人员在社区巡逻。习近平1月28日接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时表示，他一直在亲自指挥与部署疫情的防控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与国会领袖会晤，讨论削减公司税等议题。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简报室对记者们说，他们还将讨论帮助正时薪的人，好让他们在为公司工作的时候可以处在一种永远不会损失工资的位置，因为某些不是他们的过错的事情而受到惩罚。全球价格石油价格战和新冠病毒危机造成股价星期一大跌。特朗普星期一下午与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内的经济顾问开会，在疫情对经济威胁越来越大之际，这些经济顾问们向他提供了政策选项。特朗普在白宫新闻简报室短暂露面，副总统彭斯、财政部长姆努钦、卫生部长阿扎尔以及一些公共卫生官员随后留下来回答记者提问。姆努钦预测说，一年之后的经济状况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宣布星期二将在白宫举行记者会，聚焦经济措施。美国旅游产业将是行政当局救济措施的一大关注重点，每年贡献16000亿美元经济产出的美国旅行产业预计将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沉重打击。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两岸达成共识，于10号通过第二次包机将滞留在湖北的台湾民众接回台湾。 这次的任务是由中国的东方航空与台湾华航各派出一架班机，运载大约400名的乘客，预计晚间飞抵台湾。2月3日执行第一班包机之后，由于出现一名确诊病例，再加上双方对于搭乘人员的优先顺序有意见，因此直到本月10号才执行第二次包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武汉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求武汉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一席话呢，在武汉乃至全中国引爆巨大的愤怒浪潮，迫使当局重演一星期前处理大国战役的手法，撤下王忠林发言的相关报道，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也被下架。王忠林呢，他要在武汉推感恩教育，似乎针对几天前副总理孙春兰视察小区时遭遇民众呼喊官员造假。观察人士认为，武汉官员担心日后习近平视察武汉呢，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那么武汉大难未已，全国疫情犹在，当局推感恩教育有多荒谬？为什么中共官场低级红屡屡出现？当局向舆论低头，是体察民意、从善如流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你好。
许波好，这个胡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这一跤可能跌得不轻，也是他咎由自取。你在这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表如此错误的这样一个言论，这个结果可能是可想而知。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连日来我们看到武汉、湖北、全中国民间乃至海外华人世界愤怒的声讨浪潮啊，如排山倒海一般，我们可能都不需要多谈这些，但是我还是要请教胡先生，大家对中共官员这个谄媚领导人本来呢是习以为常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确实就像你说的，人们本来对中共官员谄媚领导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你看看最近的这些官媒的报道，那基调就是歌颂习近平，歌颂共产党。大国战役这本书和王忠林的讲话其实是符合这个基调的。这就是话说得过头了，时间也又太早了，这就给人们就给抓住了。你看，其实民众早就不满了，但是苦于找不到这个表达的由头，就缺少个导火线。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呢，言论空间相当的狭窄啊，你严厉的批评呢会有麻烦，再有网络的控制，你还有很多批评就发不出来，或者一发出来就给你删掉了。就算你不怕风险，就算你的文章、你的帖子，上去了也没有马上删掉，那很多人，那当然有不少人感到很解气、很赞成，但是也会有不少的网民呢，觉得你的说的太尖锐，他恐怕会有顾虑，就未必敢跟贴，未必敢转发，表示点赞。这么一来呢，形成的声势就很难形成比较大的声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之所以也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很大的舆论压力，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要去发生一些这个偶发的事件，比如前段时间李文亮医生之死就引起了一股争取言论自由这个小高潮，有时候就是要看这个对手， 出了昏招，走了臭棋啊，让人家抓住小辫子，抓住把柄了。你看王中林的讲话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到的最早的一篇批评王中林讲话的文章，是原来南方周末的记者楚朝新的文章，那题目是稍有良心此时都不会要求惊魂未定的武汉人感恩。那么他这篇文章可以说真是叫绵里藏针，他看上去很软，他矛头没有指向体制，也没有指向共产党，也没有指向习近平，甚至他连你说要武汉人民感恩这一条他都没有直接否定，他强调的是此时你要求武汉人民感恩不对，因为此时的武汉人民还惊魂未定。那个言下之意是呢，好像过了这段时间，那武汉人民的情绪稳定了，要求武汉人民感恩就是可以的了啊。但其实这个批评也很尖锐，因为就是稍有良心你都不会这么做，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王中林连一点良心都没有哦。他这种批评呢，因为他看上去很软，让你当局看着这个你很窝火，可是你很难发作，因为你挑不出别人的毛病出来啊。但是你就知道他批评很有力量，而这种批评呢，正是他这种姿态呢，那别的人赞成的人他们就不怕公开表达他们的赞成，所以呢跟帖啊什么东西就特别多，点赞的转发的就特别多，另外呢也引出一些就更尖锐更深刻的批评，结果就形成这么一个海啸般的这么一种这么一个批评的浪潮。刚才这个武汉的这个李新华先生他也谈到这个武汉他们想法这种感受，他为什么就都说明了他为什么这王中林讲话会引起这么一种这个效果。你看就像也就是网上流传那份所谓国新办视频会议纪要，那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
那里引用这个中宣部长黄坤明的讲话，那也说就是你要考虑到武汉封城40多天，武汉人民现在那种感受那种情绪啊，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求人家感恩，那老百姓呢，老百姓有怨气嘛，有怒气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你要考虑人家老百姓的感受，所以你这时候你说叫人家感恩，那可能就不对嘛。这个讲话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假，但是之所以看起来觉得好像是真的，那就是因为这种说法，你觉得其实从当局的角度来说，他也只能这么说，只能这么看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么一来呢，他就是实际上就造成，这么大的一股声浪，那当然搞的是王中林是极被动。你看，就今天他又出来讲话了嘛，那又给你表示要对武汉人民表示感谢了，又完全改了个口径。所以这也是这么些年来很难得的、很少见的一次这个民意的一种强烈的表达，而且迫使的当时的某些人有所收敛的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件。
好的，那么现在有一个电话接进来，我们听听我们这位江苏的这个张先生啊，他有什么想法？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嘉宾好。那个关于要不要感恩的这个，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
我记得很久以前中国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有个女孩她在酒吧里面喝酒，结果喝醉了呢，被一个官二代的儿子给玷污了。玷污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孩受到威胁，就是要这个女孩去医院一查，发现自己怀孕了，受到威胁，而且不能这个有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们家威胁，就威胁她不能把这小孩打掉。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把这孩子生下来以后，那官二代的儿子带了几个人到他们家去要小孩，要小孩的时候还问这个女孩说：“你要不要感恩呀？如果不是我，你哪能生下这个宝宝呀？”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好的，好的，您的比喻，很有意思。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感恩教育呢，这是从时间、地点上都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从理论到实践到实际，那么这种感恩说这个荒谬透顶，这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如果从中共的角度和视点来看呢，武汉人民你看在这个大难临头之际呢，习近平总书记是高瞻远瞩，果断下令封城，并且动用举国体制，这才解除了武汉人民的这个水火之难、水深火热之灾，并避免了全国沦陷。这共产党总书记这样的丰功伟绩难道不值得感恩吗？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中共的逻辑呢？
中共这个确实也是一贯的，就是说道因为果，就是本末倒置，然后做他们的宣传，那这个就是所谓坏事变好事啊，然后最后自己来摘桃子，那历来都是这么做的。你看这个毛时代造成了那么几千万人死亡的这种大饥荒，最后呢它归咎于什么叫三年自然灾害，然后这个什么苏修逼债，然后这个国际反华大合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毛泽东还算这个，我觉得他还算有一点点的羞耻心，就是什么呢，他还没有让这个死了几千万人的这个中国老百姓去感谢他带来这场大饥荒。但是现在的做法就实在是有点儿这个更过分了，就是说本来这个灾难是怎么造成的，这个灾难就是人祸啊，这个人祸造成以后啊，这个体制不但没有一句话的道歉或者检讨啊，那毛当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还是有检讨的，
对，
他还是表示要承担责任的。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十七万人大会就没有这种东西啊，还是这个党是伟大英明正确啊，还是这一套啊。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啊，就是说但凡有一点的羞耻心都不会做这样的宣传。所以我想这个啊，还有你看就是钟南山院士啊，前几天刚刚表示，就是说如果提前五天采取隔离措施，感染人数可能只有如今的三分之一。然后现在网上的这个网民就在问说，如果真像这个中共领导人说的一月七号他就这个对这个疫情下了指示，那就有行动的话，那就会提早十三天，提早十三天会减轻多少疫情？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呢？这个当然我们上一次节目我已经排过一个时间表，我也不在这儿再重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就是一个总体的宣传部署就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些个什么包括大国战役啊，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感恩教育啊，其实是一个总体的宣传部署，就是这样一个精神。就你看这个新华社转发的一个微信公号的文章，叫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哎，他讲什么呢，他讲美国应该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没有中国的这个巨大牺牲和付出，就没有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是中国这个一己之力啊挡了很长时间。那你现在看这个疫情在全世界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国家都已经成为受害者，然后你让这些受害者道歉，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这个其实跟那个就是在国内要大家感恩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好的，
谢谢。
尽管不好理解，但是这是中共的逻辑。啊，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是德国的林女士。林女士你好。德国林女士。
哎，你好，
请讲。
请问一下，是我吗？
是您，请讲。
好，好，谢谢嘉宾，谢谢，谢谢VOA。我觉得他们，我觉得这是典型的中国的这个政治啊，他这种集权政治，这个权力没有边界，权力腐败和权力的傲慢的典型的体现。我觉得这些官员他们讲话完全是 没有良心。刚才张教授说他是没有逻辑，我觉得他们根本就连做一点的人的良心都没有了。你想想看，现在疫情还在发生当中，多少家人都已经整家的就被灭掉了，就被这个病毒灭掉了，他们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说得出口呢？
嗯，
对吧？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傲慢了，这个权力的傲慢到了这种无。
喂，林女士，
真的是太可怕了，
请讲
中国人的悲哀。
好的，
哎，你好，
好，谢谢。
我再讲一句，哦，讲到了吗？
啊，听到了，我们听到您声音。
这个事情我就想说的话，通过这个事情，对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武汉的老百姓，有接到采访就说，他们我们干嘛要感谢他们呢？他们我们是纳税人，他们拿我们的钱，我们没必要感谢他们。还有的人说，我们的感谢，我们吃这么贵的菜，我们要感谢他们吗？还有孤寡老人也没人管，我们要感谢他们吗？
嗯，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老百姓也看到了一些东西，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好的，谢谢，
谢
谢林女士，谢谢。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司徒文庆，他说：“感恩父母，感恩家人，感恩雪中送炭的恩人，那才是真道理，不能感恩那些形式主义者。”三角梅，他说：“其实中共中央力推大国战役，就是力推感恩教育。武汉市委书记不过是在核心疫区狠抓落实而已，这一点跟张先生这个观点不谋而合了。中共深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用舆论攻势来对冲当初掩盖真相导致的巨大人祸。就算很多人会出现强烈反感，毕竟全国各地还有众多被长期洗脑的朝阳区群众。”这个呢是他们权力放肆的群众基础，所以人们在盼着他们谢罪，他们却敢强迫人民谢恩。孙悟空，利益和感恩和利益没有关系，而做出努力支持贡献的人，那些哦，对不起啊，重念，感恩和利益没有关系，而做出努力支持贡献的人，那些衣物景物值得关注和祝福，但是他们是工作。Tommy。他说，共产党一贯的洗脑教育就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应该感谢共产党，因为没有共产党就不能活了，连空气都是共产党给的。好，我们再接一个电话，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这个主持人和所有嘉宾你们好。我谈点我的观点和看法。这个就这个命题啊，我们要查清三个关系。第一，就是武汉的这个奴才，他说这个话是不是奉主子的旨意而奉承他，这是第一个关系。他说这个话，主子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第三个就是人类的现代文明，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那么国家领导人公务员与人民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对吧？
好的。
第三，
嗯，
他们让我们去感恩的这个被感恩人，他与人民做出了什么恩惠？如果不把这个三个查清啊，这是什么东西？这就仿佛我们封建社会拍的那些电影，是吧？正在皇上一句话要打一个大臣，这个然后太监就说了。你还不向主子谢罪？
嗯，
这皇上已经免了你的死罪，只打你20军棍，你还不谢罪？什么东西啊？
是的，朱先生，
拍马屁没这么拍的。
好的，谢谢您。
被杀之人，
谢谢，谢主隆恩嘛。好的，那么我们就刚才宋先生提出三个问题，非常尖锐。我们在以下的讨论当中呢，我相信我们的嘉宾会回应这个北京朱先生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王忠林呢，他要求武汉人民感恩，要求推广感恩教育，显然不是偶然的。几天前坐镇这个武汉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武汉小区人民生活的状况时呢，就遭遇小区居民呼喊打假，王忠林他就是主要的陪同官员之一。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王忠林的这一步昏招？是他偶然有感而发呢，还是中共的一个既定方案呢？
我看王忠林讲这句话，确实也和几天前孙春兰那件事儿有关系。
嗯，
孙春兰去视察小区，结果那儿武汉市民就高喊“假的假的”，那一场表演是当场穿帮。这个显然是让这个孙春兰很尴尬。 也让这个武汉的这个地方官王忠龄感到很被动，所以他要后来会讲那么一番话，要教训教训武汉老百姓啊。那么他讲这个话，我觉得他既是既定方案啊，同时又是他的独出心裁，就像李鸿忠讲的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样，那这话就是当局讲的什么四个意识嘛，所以别人都在这么讲，人云亦云，大家都那么讲的，他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呢，这个话本身就是他李鸿忠标新立异啊，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出自己的格外忠诚啊，那么由此呢得到这个领导人对他的这个另眼相看，得到种种好处等等啊。那么这种歌功颂德真是很多，你看我就看前两天吧，是那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还讲话呢，讲的是抗击疫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伟大实践，你说这话听了也非常也太肉麻了吧。当然也有人替王忠龄的讲话辩护，说王忠龄那天的讲话其实大部分在谈工作，谈防疫工作的，感恩就讲了这么两句，没有上下文的。他说这个是不是长江日报诚心要黑这个新书记啊，就专挑这两句话出来把他报道。那其实我觉得这很难说是你要黑他，你怎么能怪那个流传的网上传的那个什么国新办视频会议纪要，那也批评了长江日报不对，那这个毫无道理。人家长江日报当然是本来报道也是嘛，你这个新闻吧，你就要找新的东西来报道。你王忠龄讲话大部分都是官话套话，没有新意，你就这两句感恩的话有新意，人家媒体当然挑出来报道啊，而一报道引起那么大反响，说明人家媒体很有眼光嘛，对吧？另外你从王忠龄自己来说，他其实那番讲话他自己，我相信我敢说他自己最看重的就是那两句感恩的话，因为就是这句话他是最希望让别人，尤其是让领导人听到的，而他让大家都听到的啊。那这点就想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那个62年七千人大会，那62年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也知道啊，连毛泽东那刘少奇当然就都说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毛泽东也不得不出来说这个要负一定责任。那林彪出来就说的不一样了，林彪就说我们过去工作之所以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领会这个毛主席的思想，没有照着毛泽东思想办事儿。
这马屁拍的真好。
对，拍的是对，真好。你看现在中共情况这个很可悲呢啊，到头来你不要说这个习近平，他连毛泽东那样的敷衍式的负点责任都不说。另外在朝里头人，你别说没看不见彭德怀了。刘少奇也看不见，看见全是林彪，全是这个王忠龄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表现当然好在呢，这种人看起来就像李鸿忠那种讲话一样的，看起来还不太多，这也说明大部分官员呢，他们虽然不敢于去表达对这事情的不满，至少他们还不愿意在这个吹牛拍马上这方面走得太远，那咱们也多少这件事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所以我说这个王忠龄在这件事栽这么大一个跟头，恐怕也和他这句话首先是引起民意的强烈的反弹，另外恐怕也官场中间恐怕也很多人对这个事儿不满，所以才会这么今天他这么一个狼狈的处境。
好的，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说到这个感恩这个事儿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是中纪委刊登了一个文章，他是借用所谓的武汉的志愿者来质问那天在楼上喊假的这些人啊，他说的这句话就是，我在送菜的时候你们在哪里？那我就要问了，现在武汉都封城了，都不让出门了，你去送菜，家里边没人，那这些人跑到哪里去了？那么我还要问，如果他们是出去了，那你说武汉采取的封城措施是不是就是形式？就没有做到封城，对吧？你现在就是中共他们这个系统造假，本事都不用智商来去思考了，这智商都降到这样了。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所以就说了，这一届政府他们不错。
好，我们谢谢。
都干不好。
好的，我们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啊。我们现在剩下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两条网评吧。中国良心， 这次疫情原本就是他们为了维稳故意瞒报，才造成了后来的不可收拾，以致全世界跟着遭殃。到现在疫情没有彻底结束，就搞感恩教育，简直恶心至极，无耻至极。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们所有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